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十节到十三章四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你都以你的全能和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身处何种境况，都唯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彰显你的荣耀。也当我们颂赞你的时候，就特别的能够遇见你。也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愿更多的人都能来认识并颂赞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一同接着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十节到十三章的四节。我们知道创世纪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从第十二章开始就重点进入到对一个人物的记录。虽然创世纪当中亚当作为人类的第一先祖，诺亚作为人类的第二先祖，虽然还有其他的很多，比如亚波、以诺等等人物的记载，包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众多著名的先知，但是如果我们说旧约里面最为著名的圣经人物是谁，应该说还是非亚伯拉罕莫属。这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是因为他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所以亚伯拉罕不单单是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也是主耶稣肉身的先祖，而且他也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所以新约中从主耶稣到使徒都多次提到亚伯拉罕。作为一个著名的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他也有很多的见证事迹流传下来，直到今日也做我们的激励和借鉴。但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天生就是一个信心刚强的人，他的信心也经历了很多的磨练。神所拣选的人常常是一个有缺点、有软弱，甚至有很多的失败和跌倒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在圣经当中除了记录亚伯拉罕那些信心的见证之外，也记录了亚伯拉罕的失败。在亚伯拉罕失败的经历当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他两次撒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今天的经文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撒谎的事件。我们先来看这个事件的背景。经文交代的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刚刚来到应许之地就遭遇了饥荒。其实族长的那个年代，迦南地经常会有旱灾发生，而挨着迦南不远的埃及因为有尼罗河，所以埃及呢一般都有粮食，所以迦南有饥荒的时候，人们跑到埃及去寻活路是很常见的事。但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他刚到神指示他要去的那个地不久，他就遭遇了饥荒，他该怎么来应对呢？所以经文在提到这个事件的时候，非常简洁的记载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地暂居。从亚伯拉罕到下埃及，他们之间就只有一个字，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所以这节经文当中没有任何记录亚伯拉罕曾经为饥荒去求助于耶和华，也没有记录他为是否要去埃及求问过耶和华，更没有记录上帝主动的告诉他你可以暂时去埃及。这一点和以后亚 以撒和雅各在遭遇饥荒的时候的记载就很不一样。以撒的时候呢也有饥荒发生，只是以撒遭遇饥荒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以撒来显现，明确的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就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以撒在遭遇到饥荒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不要去埃及，就待在这儿。而雅各的时候呢，也遭遇过迦南地上的饥荒，只是对于雅各那个时候呢，他没有去埃及，他派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买完粮还回来，他从来没有离开应许之地。后来他之所以上埃及去，是因为他听说了约瑟在埃及，但即使这种情况下，雅各也没有马上动身就去埃及，而是先来到别是巴献祭给耶和华神，他求问神的心，问神他能不能去。耶和华神亲自指示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再上来，约瑟必定给你送终。因此雅各才带领全家前往埃及去找约瑟。而且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描述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呢，特别使用了一个词下，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没有说他前往埃及，他去埃及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下沉和下降的意思。在创世纪十一当中，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后面又说耶和华上帝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那个降临和下去这两个词就是这里面所用的亚伯兰就下埃及的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在这里用的时候有一种暗示，亚伯拉罕是在走一个灵性下沉的路。并且这节经文当中暂居这个词就是寄居这个词。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并不是说我去埃及再也不回来了，他的打算可能是我先去埃及待一段时间，等饥荒过去了我还回来。但当用这个词在这里的时候，却给人一种很强的暗示，过寄居的生活本来应当是上帝的呼召，但这一次到埃及去过寄居的生活却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决定，这可能不是上帝的意思。更何况我们从下面经文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去埃及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可能遇见的危险，并且他也为自己的安危预备了应对的方案，只是这方案呢只考虑了自己，没有考虑别人，而且所用的方法是撒谎。这都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次去埃及，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充满了惧怕而不是信心，他怕埃及人会杀他，甚至他自己也知道用撒谎的方式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会对撒拉很不利。所以经文里面记载他对撒拉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他的目标也很单纯的说，因此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们从常识来说，粮食短缺的时候去一个有粮的地方躲避是正常的，只是对于迦南地上的其他人，去埃及找粮无可厚非，对于亚伯拉罕却需要他慎重的考量。因为迦南地对于亚伯拉罕有非凡的意义，这是神指示他要来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不能随意前往一个上帝未曾指示他去的地方去寻求供应，别人可以随意而行，别人可以照着喜好随意迁徙居住，唯独亚伯拉罕不行，他在地上的住处境界的挪移都不是随便的，他必须照着上帝的心意和引导。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对亚伯拉罕的种种表现的记载都表明了他不应该去埃及，至少他不应该在没有经过求问耶和华神的时候就匆忙的下埃及去了。所以这段经文虽然对于亚伯拉罕去埃及没有做任何的评论，但我们从经文中可以感受到他这次去埃及的行动不是因为上帝的带领，只是因为饥荒甚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饥荒的发生也正是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考验，或者说这是对于出埃及之后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试炼。这个试炼跟以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挑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刚刚鼓足了勇气下定了决心离开本地本族附带的亚伯拉罕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亚伯拉罕刚刚蒙恩，他的灵性正在高峰之时，神就借着饥荒将一个考验的环境放在了他面前。或许对于亚伯拉罕而言，这个时候他对于上帝带领的认识是，神既然给了如此让人欣喜的应许，那么迦南之旅一定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顺利、财富、名声。因为神刚刚告诉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听见上帝这些应许的时候，他的心正在激动不已，可是突然之间这地就遭遇了大的饥荒。那亚伯拉罕该怎么来理解上帝对他所说的这些话？他还要留在这儿吗？当然，假如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将眼光投向上帝，聚焦在上帝呼召他的话语之上的话，那么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的信心可能就会有一次飞跃。就像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被提升到认识神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一样。那么这一次如果他的信心飞跃到，他可能就会意识到人活着其实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但这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经历。我们刚被上帝呼召来认识神、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也充满了对于上帝的热情和追随。我们可能也以为信仰之路每一个时刻都会像初信的时候那样一种豁然开朗、自由和喜乐的状态。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跟随上帝的过程会有很多的艰难、压力、痛苦和危险，但是神却会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突发的事件和环境当中各种患难，以此来磨练我们对他真实的信心。在磨练的过程当中，也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和私欲，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来信靠他。所以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不是天然的，而是神借着一次又一次的艰难、环境等试炼熬炼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没有谁的信心是天生的，我们都生为一个罪人，对上帝没有信心才是天生的，而对上帝的信心却是超然的。因此信心本身是与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人性相冲突的，所以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只能是由上帝来赐予的，是神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动的发起多次的操练才能形成的。那面对迦南地上的饥荒，亚伯拉罕所做的决定却是要下埃及去。那我们来看这个决定当中对于亚伯拉罕内心里面的反应。首先我们要看环境和呼召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张力。外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对信心造成冲击，如何应对让我们的信心摇摆的这种力量，不但是摆在亚伯拉罕面前，也是摆在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尤其是当环境看起来非常严峻的时候，就像这次亚伯拉罕所遭遇的饥荒是非常大的饥荒的时候，当外在环境跟上帝的应许和带领越发有张力的时候，对我们的信心的挑战就更大。我们可能会怀疑说，过去我们所领受的、所相信的、所走过、所行的这一切还是从上帝来的吗？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挑战，一旦开始遗忘或者开始怀疑神起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会动摇。 这动摇就是我们灵性的破口，所以外在的局势所产生的压力和惧怕就会进来。其实这个时候人的心灵可能已经被摇晃的远离了上帝，我们的眼目开始只关注在外在的环境，而忘记了那高天之上的至高者。在远离上帝的环境之下，不管怎么决策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所面对这个境地的时候，他在想我该怎么办，挥舞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的呼召明明他放在他面前，他再软弱都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留在这里呢，又有饥荒，好几百口子要指望让他活着呢。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可能想的是我要先解决了吃饭生存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上帝应许的事情。所以他不回乌尔下埃及去，但埃及呢又很危险，怎么面对这个危险呢？亚伯拉罕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而当人要依靠自己来解决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私欲和恐惧就会趁虚而入。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旅程不是带着一路的信心和平安，反而是带着各样的惧怕和思虑。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前往埃及本身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雅各就曾被允许去埃及，去埃及也不一定就会有杀身之祸，当然这个可能性有，但我们要知道可能性掌握在上帝手里，人不能掌握将来的任何的不确定性。如果人想掌握可能性，就会被惧怕、愁苦和属人的计谋所充满。所以如果是上帝带领的话，其实亚伯拉罕完全可以平安的前往埃及，但这一次是亚伯拉罕自己定义要去埃及，而是他定义要自己来处理各种风险。所以当一个人的灵性软弱不求问上帝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属人的诡诈就会冒出来。当然我们知道灵性软弱并不意味着理性就不运转了，相反这个时候人的头脑可能还转动得很快。亚伯拉罕在选择了下埃及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客观冷静地评估去埃及带来的可能的危险和代价，比如萨拉的美貌，埃及人很可能会看上萨拉，会抢夺，而他也可能会被杀。所以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之下，亚伯拉罕就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制定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计划，那就是撒谎并牺牲自己的妻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这么打算的，事情竟然也就真的像他所预计的那样发生了，萨拉真的被法老带到宫里去了，亚伯拉罕也真的就任由自己的妻子被带走而一言不发。此时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显出了一个人内在罪行的典型特征，那就是骄傲与惧怕的结合，自私。其实从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为自己开脱，到亚伯拉罕牺牲萨拉保全自己，都显出罪在人性当中的蔓延和传承。那我们要思想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用撒谎的方式来自保。当然一个外在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说萨拉的美貌，不但亚伯拉罕说萨拉是容貌俊美的妇人，连埃及人看见了也说那妇人极其美貌，这就表明萨拉真的是一个外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的女子。圣经里面记载的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75岁，萨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那出乌尔的时候萨拉已经65岁了。按照今天的年龄来看，60多岁的一个老人很难谈得上容貌俊美了。但是如果考虑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寿命，比如说萨拉90岁的时候生以撒，死的时候127岁，这么一看65岁可能还算年轻。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里面所说的萨拉的容貌极其美貌的时候，可能并不单单是指到她的外在的容颜本身，因为20多年之后呢，萨拉又一次被另一个王给抢走， 那表明萨拉的气质也极具光彩。但无论如何，内在的原因却是因为亚伯拉罕的恐惧和自私。他之所以要让萨拉自称是他妹妹，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而自我保护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没有什么问题。但亚伯拉罕却是以撒谎将萨拉陷于危险和羞辱中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常常觉得亚伯拉罕太过于自私和懦弱，他竟然将自己的妻子放在危险中来保护自己。但如果我们将亚伯拉罕放在当时的处境下来考量，似乎单纯的恐惧并不能完全解读亚伯拉罕这么做的深层原因。当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选择了离开他所熟悉的、安全的、有保障、有依靠的地方了。他清楚地知道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他意味着什么，一旦离开，他生命的安全、妻子的安全、财产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深思熟虑了将来可能遇见的挑战和危险，也因此亚伯拉罕可能已经早就为自己面临的可能的险境预备了应对的方案。也就是说，当这一次碰见饥荒，亚伯拉罕下埃及，在路上跟萨拉有这样的约定，很可能并不是在去埃及的路上才临时想到的。那并不说我们要想到一点，就是并不是埃及人比迦南人在道德上更加败坏，迦南人不抢萨拉，而埃及人就抢萨拉。所以很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在一出乌尔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预案，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亚伯拉罕两次犯一模一样的错误，一次就是这一次面对埃及法老，另一次是面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所以亚伯拉罕的惧怕之下有这样撒谎的做法，从根本上而言应该是出于对上帝保护和供应的小心。也就是说，在他出乌尔的时候，在他刚刚抵达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还很少，他只是知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只知道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往他一个还不知道的地方来。但是他遵命而行的时候，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神，对他会怎么样，会保护他，会供应他吗？这些事情可能亚伯拉罕并不那么确信。在他的观念当中，呼召他的这位上帝或许跟他从小生活用的那些偶像很像，只不过这位上帝更加的荣耀而已。他的观念当中可能是他为上帝做一些事，上帝就给他一些好处，所以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没有第一想到要来耶和华面前祈求，他觉得这是属于自己的事，神不一定会帮他，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我得想办法来解决危机，我得想办法活下去。我们也在联想到后面亚伯拉罕和撒拉在领受了上帝所给的后裔的应许之后呢，亚伯拉罕其实先是领养了一个大马士革人叫以利以谢来继承自己的产业。虽然亚伯拉罕觉得这实属无奈，也自己为心里没有亲生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产业觉得遗憾，但是上帝却告诉他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好，听到这话之后呢，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说，那我把使女给你为妾，这样的话如果有了孩子也可以成为从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虽然撒拉自己也觉得这样很不甘心，但不得已而为之呀，因为他不能生育。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亚伯拉罕到撒拉，为了帮上帝实现上帝的应许，他们真就这么干了。后来夏甲生了伊什玛利，但是上帝却跟亚伯拉罕说，从撒拉生的才是承受应许的。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跟撒拉听到上帝这么说的时候，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都觉得这很好笑，认为这不可能。我们要知道，他们两个人觉得这话好笑的时候，觉得上帝说撒拉生的才是承受应许的，他们觉得不可信的时候呢，距离亚伯拉罕被呼召出乌尔已经过了20多年了。 一个凭着信心离开家乡的圣徒，在跟从上帝二十多年之后，对于上帝话语的信心尚且如此，更何况这个时候刚刚听到上帝的呼召，跟从上帝初期时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我们纵观亚伯拉罕一生的信心，可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事件当中，也可以说这三个事件就形成了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三个阶段。第一个事件就是他在拜偶像的家中听到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顺服了上帝的呼召。第二个事件就是他跟随上帝二十多年之后，面对上帝说必须由他和撒拉生育一个后裔才可以承受应许，虽然他一开始心里有疑惑，但他最终还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第三个事件是他跟随上帝四十多年之后，上帝要求他把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内涵主要就在这三个典型的事件当中表达出来。这三个事件表达了亚伯拉罕的顺服、信心和奉献。如果说初二时的亚伯拉罕认识到呼召他的这一位呢是天地之间至高的主宰、荣耀的真神，那么我们可以说生以撒就可以让亚伯拉罕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献以撒使亚伯拉罕认识到耶和华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新约的时候保罗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特别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但就在亚伯拉罕信心飞跃的这三个事件之间穿插的创世纪里面记载，却是他几次信心失败的案例。比如他娶夏甲，比如说两次谎称萨拉是他的妹妹等。所以我们再次留意到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成长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炼和挑战中达成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软弱就这么交错相应。那或许会有人质疑说，亚伯拉罕这么说真的算撒谎吗？撒拉难道不真的就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吗？所以亚伯拉罕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妹，他没有说任何虚假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撒谎其实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从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果效两个方面都可以考察出来。隐瞒真实的信心，或者也不隐瞒真实的信息，并不算是撒谎，否定真实才是撒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问说你家住在哪儿，那你是可以不告诉对方的，你可以说我住在朝阳，或者我住在海淀，你可以说一个很大的范围，不提具体的小区的名字、楼号，这当然不是撒谎。或者说比如有一天某天上午你去邮局寄东西，回来的路上又去一个朋友家看了一个朋友，中午没有吃饭，中午回家的时候碰见了你的邻居，那邻居打招呼说哎，干嘛去了，你就说啊，我去邮局了。那你也可以说我去看一个朋友了，你也可以说我先去了邮局后去看了一个朋友，这三个答案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单说去邮局了，不会在邻居那儿造成一个邻居以为说你没有去看你朋友的虚假的信息。因为对于邻居来说，你是否去看过你的朋友，他压根就不关心这事儿，在他的头脑里他没有去想这个。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案件需要确定你上午都去过哪些地方了，你就不能跟警察说我上午去邮局了，或者你不能跟警察说我上午去朋友家了。这个说法本身在描述部分真实的同时否认了另一部分真实，这样的回答就属于撒谎了。所以亚伯拉罕在面对法老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妹妹，他的重点其实在说她不是我的妻子，她只是我的妹妹。因为他很清楚法老问说你跟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问这个女子是否是你的妻子。所以部分真实的内容来传递一个虚假的信息，这毫无疑问就属于撒谎。 当然这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算是一种智慧，事实上从所取得的效果来看呢，还真的起到了保护亚伯拉罕的作用，只是亚伯拉罕所获取的这种安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安全只是他外在肉体生命的安全，他不考虑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和萨拉的关系，甚至他和法老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的这种安全是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为代价的，远离神，灵性受损，换来温饱和安全是得不偿失的。就像新约所说的，人若赚到了全世界失散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若非上帝的保守和格外的怜悯和恩典，不但亚伯拉罕，我们每一个人早就失散了。第二，亚伯拉罕只想到了他自己，没有尽到对萨拉保护的责任。因为萨拉不单单是他妹妹，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妻子的身份比妹妹的身份要核心的多。或许他没有考虑过萨拉的感受和想法，圣经也没有记载萨拉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过什么话，但萨拉的一言不发，从某个角度而言就是萨拉的反应，亚伯拉罕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了。当然我们可能会是说，萨拉这种表现呢，一种可能是他内心不认同，但为了自己丈夫的安全他就顺服了。第二呢，他可能萨拉也觉得，哎，这主意可行，他就同意配合这个计划了。但是照着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的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萨莱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我们就可以知道，萨拉很可能内心并不认同，那只是为了亚伯拉罕，他就选择顺服。而且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单得以保存他的生命存活了，还得了很多财物。因为经文里面说，法老因这个妇人的缘故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据说夏甲就是这一次法老所赐的仆婢当中的一员。似乎亚伯拉罕没有什么损失，还得到了很多，但我们要知道这里所得到的财物对于亚伯拉罕说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羞辱。第三，亚伯拉罕的隐瞒也将法老置于了灾难当中。虽然经文里没有记载上帝具体降了什么样的灾祸给法老和他的全家，但很可能就像多年之后上帝对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家降灾一样。但是神一定让法老明白了，他全家遭灾就是因为他把萨拉给带进来了，也让法老知道了这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在法老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被法老在批评、被法老在指责的时候，他只能羞愧无言。照着上一周袁灵传道分享的时候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有你也叫别人得福的这个内容，那叫别人得福不是一个被动式的，而是主动的要为上帝做见证、传福音，让人能够认识上帝。但是从法老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埃及之行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见证上面的失败，因为亚伯拉罕不但没有让法老得福，反而让法老全家都有大灾。所以虽然法老没有收回给亚伯拉罕的财物，但这不是对亚伯拉罕的欣赏，而是因为一种惧怕当中赶紧让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一种表达。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在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上帝对这件事情的介入。上帝的介入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怜悯和对于自己信实的一种保守。法老的降灾，上帝也不是要惩治法老，而是借着对法老的灾祸驱逐亚伯拉罕回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特别留意经文中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萨莱的缘故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 似乎就暗示了上帝对于亚伯拉罕下埃及撒谎这些行动的不喜悦。所以上帝介入之后，首先把萨拉从法老的手中给解救出来。其实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萨拉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诸多应许里面，土地和众多后裔看似更重要，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后裔，因为只有从萨拉生的才能承受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应该意识到萨拉不应该被抢，更不可以被人玷污，但亚伯拉罕在这点却常常的软弱，但神亲自保守了萨拉。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的介入使亚伯拉罕自己也得以归回。亚伯拉罕这一次可以说是经历了自己灵性的低谷和软弱，但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保守，他不但得回了萨拉，不但得到了很多的财物，他又再次重新回到了应许之地。所以经文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十三章的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可以看作是亚伯拉罕重寻呼召之旅，再次回到起初筑坛的地方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起先和从前这两个词就暗示了亚伯拉罕重新恢复了像他起初蒙召的时候，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与上帝的那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灵性的恢复呢，也体现在他处理随后马上出现的和罗德之间的冲突当中。我们可以说这是亚伯拉罕在领受上帝呼召之后的第一次信仰危机。重点不在于如何去应对饥荒，而在于持守呼召的危机。上帝给的意象是土地、后裔和祝福，但是当在上帝所应许的土地上，亚伯拉罕自己第一次遭遇饥荒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应许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就受到了威胁。若非上帝自己的保证，这应许早就归于虚空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随上帝的一生并不总是处在灵性的高峰，他并不总是行在上帝的心意中，他也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只是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和护庇超越了人的失败，在人失败的时候却显出了上帝的刚强、信实和得胜。所以这段经文记载的亚伯拉罕撒谎的这个事情，让人看到亚伯拉罕其实和我们一样，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他有多么特殊，而是神可以在一个罪人身上做成如此特殊的工作。没有天生的信心刚强者，都是在上帝的陶造之下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在新约里保罗说，不如说人都是虚晃的、不可靠的，唯有上帝是真实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经历一个信心高峰之后，他就突然经历了一个信心的低谷。他在初次听到呼召的时候选择顺服，远离一切的依靠和安全的保证，可是刚刚离开家乡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依靠自己前往埃及去寻找饮食的供应。领受上帝清晰呼召的时候，他从乌尔出来，在没有上帝清晰命令下，他却前往埃及。说我们会看到得胜和失败之间如此的相近。只是人纵然不可信，神总是信实的。所以上帝的工作和上帝计划的成就是上帝自己来保证的，并不依赖人。神动了的功，神也必成就这功。纵然亚伯拉罕可以因自身的软弱和胆怯去往埃及，并在那里失败，并在那里被羞辱，但神依然是他的保护者。任何的未知和可能当中，唯有神才是可依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真的，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也如此的卑微。像对于你给我们的恩典而言，我们常常的小心和失败，但主，我们所仰望的乃是 你自己的刚强和你的信实。你既然带领我们一路走来，你自己必把你的计划成就在我们中间。这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恰恰是因为你愿意将你的恩典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所求的乃是，愿你透过你仆人所经历的这一切，再一次来警醒和激励我们，愿我们的心和眼目定睛在你身上，不被周围的这一切所惊吓，不被环境所摇动，我们单单仰望和依靠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带领和你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所给我们的启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常常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